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主，用你的道创造诸天万有，也借着你的道成了肉身，成为我们得救可信的凭据。谢谢你也用你的道牧养你的教会，赐生命供应你的儿女，愿主的道长存，愿主的道成为我们每一个人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力量，随时的盼望。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本来应该是进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啊，但是我准备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上一次只讲到二章的，好像13节，所以今天我就继续第二章的14节到26节，因为这段圣经呢，也是。对我来讲很有，就是这段圣经我读懂的时候，我发现一方面让我自己得到很大的警醒啊，也让我得到很大的安慰。我举几个例子啊。第二章其实福音啊很关键的，第11节提到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这里的活啊，主要当然是指着复活，第耶稣的复活跟我们他再来时候的复活。因为第8节提到耶稣福音的内涵就是死里复活，然后2章的18节那一些偏离真道，其中有徐米乃、腓力图，他们的偏颇就是复活已经过去了。那耶稣的复活当然已经过去了，他这里讲的复活，所以很明确是指的我们将来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基督徒的复活。好，那你回到第11节啊，如果福音是我们受与他同死，也必与他同活。初代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可以忍受因信福音和因为接受耶稣是王是弥赛亚而受苦，以至于最后为主殉道，他的力量信心从哪里来？主要就是他很确定，他即使今生过去了，他很有把握，他有远胜过今天肉身的复活。所以到了12节，因为复活的真理，让我们愿意忍耐今生的苦难。忍耐今生的苦难，你注意看12节，我们若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受苦，我们不动摇我们的信心，你知道这个就是作王。你们以为做王是别人都听你的，不是， 因为耶稣作王就是死里复活。所以不要小看为福音为信仰所坚持忍耐的立场。人最不容易在受苦的时候忍耐，可是我们不只是需要感觉，我们还需要复活的福音让我们能够忍耐。作王十一节跟第十二节其实是两个是对照的。他说基督同死，与他同活，若忍耐就必作王。所以作王和同活、同死和忍耐，它是对称的，相互呼应的。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什么叫与基督同死？你在这个世界上，什么叫与基督同死？就是你愿意为了基督坚持你的信心，遇到许多的艰难，忍耐。第十节，忍耐。啊，好，忍耐跟同死，为了基督忍耐坚持这个信仰，从属灵的意义就是与基督同死，然后一同作王。一同作王就是你的忍耐坚持下去，然后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听过一些讲员讲这节圣经原文的不认就是 deny。 你们知道彼得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那两天三次不认主，就是不认。好，那么到了第十三节，我们纵然失信来了啊，失信就是信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苦难，忍耐常常肉体受的苦，它是不容易坚持的时候，它就会放掉。十三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背乎自己的原来就是 deny himself， 就是不认他自己。神不能不认他自己，什么意思？就是神不能不成为一个信实的神。所以我们因为苦难不能忍耐，但是他会看到我们的忍耐，即使坚持不下去，他仍然是可信的。这是什么意思？我起先听一些讲员讲这一节圣经，他的着眼点放在你对上帝要忠心，这个没有问题。如果你不认他，哎，小心将来他就不认我，这句话好像也没有问题。可是就不能解释十三节，我们不认就是十三节的失信，对吧？我们不认失信，那他为什么还要讲他人是可信的？你觉得这句话是要鼓励那些失信的人，还是要告诉那些失信的人此路不通了，因为你已经不认他了？我起先啊，觉得我们比较容易冲动，以为第十二节，所以要小心，不要不认他。可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啊，就是像保罗现在为福音被捆锁，苦难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我们都没有在肉身上为主受过 真正很大的苦难。好，那他认识可信的意思就是说，失信的人，忍耐不下去的人，以至于不认主的人，他还有没有机会？其实就是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保罗要回答的。所以福音啊，是一个很奇妙的恩典，它既有真理，它也有怜悯，它既有要求，它也有出路，它既有常规，也有例外。所以不要小看啊，很多人喜欢讲圣经是有上帝是有规矩的，这个没有什么好争议的。上帝创造诸天，诸天万有，有没有次序？有，而且这个次序非常的严谨，谁都不能破坏它。但是有没有人破坏它？当然有。那破坏了以后呢？前几十年说臭氧层破了大洞，有没有？现在是极端气候，说南北极的冰山都已经融化了，整个暖化，气温升高，谁弄的？人弄的。哪些人弄的？全部地球上的人一起努力弄的，对吗？你破坏了，它就有这个后果。我是这样想的，我的不一定对啊。你们猜猜看，像这样的事情，现在中国、美国都不加入这个气候的公约，对吗？中国说加入了，但是嘴巴加入，签了，但是他照常什么？做他要做的。所以中国现在排碳还是世界第一。你们猜印度加不加入？我告诉你啊，人是不可信的。那么多人，你要每一个人都守规矩，你觉得你在想什么？像弄了这么大一个自然的一个破口，你们觉得人开会，联合国可以把它补好，还是上帝是可信的？你信哪一个？原谅我，人怎么努力固然必要，但是如果没有这位上帝，没有这一位手握着诸天万有的上帝，他失怜悯，我觉得人没有太大的机会。好，我的重点在那，到底那一些人有没有机会回头？我们来看第二十四节啊，第二章。他说主的仆人要温和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什么人？抵挡的人。很多人原来对这个信仰很确定，也持守，但是当遇到很多他不愿意承受的事情，他会反过来嘲笑一些信主的人。他说这个时候传道人最大的能耐就是用温柔劝诫。你们猜劝诫有没有用？有啊，因为他叫你劝啊， 但是要怎么劝呢？温柔。你有没有看过那些对基督教很没有善意的人，你跟他讲话你会不会生气啊？啊，我是碰到过一些啊，我是没有真的很生气，但是我是不大愿意跟他讲话的啊。可是这里说神的仆人要温柔的劝诫，好了，劝诫你猜他会不会听？或者意思就是说可能听可能不会听。他说有一个可能是最好的，就是我们温柔的劝诫之后，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你注意啊，明白真道需要悔改的心。那谁给悔改的心？神。是不是温柔的劝诫发生了效果？还是神是可信的？我们做我们的，上帝做上帝的。但是如果上帝不赐给他悔改，我们的劝诫就没有办法产生让他明白真道的果效，对吧？明白真道，原来抵挡的人他是不明白真道，那你猜猜看他原来明不明白真道？第十八节他说有两个人，他们偏离真道。请问你，他原来有没有对真道有认识过？有。但是他偏了，偏了以后呢，就需要传道人，需要我们用真理劝他，让他可以明白原来人的思想能够正确的理解上帝的话，那个后面需要有一个神赐悔改的心。从哪里悔改呢？从抵挡上帝的话悔改，对吗？对吗？所以啊，我之前也跟你们分享过，人的思想逻辑很重要，但是其实躲在后面的是一个让你怎么想，让你的逻辑怎么运用的一个你的意图。你如果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要抵挡，你所有的思考都是往抵挡方面去想。所以我对人啊没有太十足的把握，就是在于我起先想为什么信仰为什么不让不信的跟信的两个能够在一个场合里面大家为大家的立场来辩论呢？整个第二章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他说这一条路基本是不可行的。真正的问题不是出在我们的思考，真正的问题出在他背后要还是不要。好，二十六节，当明白真道了之后，他就可以醒悟，脱离魔鬼的网罗。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很可能是第二章十三节、十二节，原来认识他，后来因为发生了很多的事件在他的身上，让他不再认他，让他 不再坚持这个信心这一条路走下去。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温柔的劝解，等上帝能不能够让他悔改、明白、醒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是希望他悔改，我们用温柔的劝诫是希望他悔改，但我们没有悔改，我们没有悔改，不是说我们有没有悔改，是我们给不了他悔改，我们给不了他明白真道的那个力量跟智慧，我们没有。但是神就说，主的仆人24节，善于教导。什么叫善于教导？我以前不是很懂啊，但现在慢慢有一点明白。我们在教会这么多年，看过这么多人啊，你知道有很多人，他有教导的恩赐，有没有？特别是我们原来信友堂，我们信友堂最多的两种职业就是教授跟医生。哇，我们那个长子会，特别是我以前，我们那个长老会开起来 PhD 一排的都是教授。弟兄姐妹，这个没有什么，我的重点在这里。通常他是教授，他就常常需要做教导的工作，虽然他教的是他的专业。这么多年下来，我想他比其他不是做这件事情的人，当然要更具备我们以为教导的恩赐，对吧？好，他在这里提到两件事情，他说善于教导的上面有一个态度的问题，温和啊，我们中文说严师出高徒，对吧？下面善于教导的后面叫存心什么忍耐，这个呢我觉得很多老师们都有，我们的这个传统里面叫循循善诱，这四个字学问可大了。什么叫循循呢？在座也有老师，什么叫循循？循循就是不可能一次就见到效果，你要什么？按着他的能力，一步一步的把你要告诉他的东西让他明白。最妙的是第四个字，循循善教，不是循循善什么用，这个就远，这个是非常有趣了。所以一个最高明的老师不是教的好，是什么诱啊，我自己的解释，启发，对吗？不是要把你的放到他的脑子里面，是要用你的让他的脑子生出一些可能比你还好的东西，或者是生出一些他用他的方式也可以把你教的东西完全能够吸收，但是不是按你的方式，这个就难了。但是存心忍耐，有没有道理？所以忍耐变成是一个不只是受苦的时候，被逼迫的时候，像保罗坐监要忍耐，你要让一个已经要抵挡上帝的人让他有机会回头，这个忍耐也不是普通的忍耐。我觉得教会啊，就在 一方面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希望他能够有机会信福音。另外，其实我自己的经验，很多最难牧养的是那些他曾经信过，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种种原因他不再相信，或者不再那么认真，甚至根本就回到他原来的世界里面。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善于教导，他好像不是帮助我们用能力来评估。所以啊，最后他讲了一个才是最妙的，24节，主的仆人啊，不可什么真敬。哎，这个字啊，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他翻的真的是很传神，但是中文读中文的人没有那么感觉啊。这个字在这段圣经出现过3次，上一次就在他上一节23节，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什么真敬。真敬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就是 conflict fighting， 就是两方为了一件事情什么，就是有争执，甚至有冲突，有矛盾。那为什么要有这个敬呢？哎，这个字有意思。另外一处是出在第2章的第14节，你们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什么争辩。原文就是不可为言语争敬。哎，这个敬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各位，善于教导，你要放掉自己要赢的心，要人家听你的，不要听他的，因为你要用你的内容，你的方式，希望他听你的，不要听他的。他是谁？就是那些抵挡神的人，就是那些原来信后来失信的，很可能就是那些原来信像彼得一样，哎，他突然又不认主了。敬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教导不是为了要赢谁，我们的教导是要等候上帝赐给他什么悔改，明白真道。所以你不一定有果效，你也不一定看得到果效，最主要是你没有要马上看到果效的心。你要不要这样教？我告诉各位，很像教小孩子，特别是教小小孩。有没有人教小小孩叫他学会吃奶的，一次就会的，有没有？他就折磨你，有没有？但是你必须忍耐。但是上帝很有恩典，他是让妈妈没办法，对不对？不得不忍耐，想尽办法要让他好好的把奶吃进去。好，所以真敬这个跟善于教导、温和、忍耐，它是连在一起的。啊，这里面啊，其实你没有看到真正的教导的能力的问题。我不是说教导的能力不重要，我也不是说教导的专业不重要。啊，但是我要提醒你，保罗在这里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上下文把它语境把它 把它控制在一个 更小的范围，至少对那一些抵挡神不认主的人，你的教导最重要的不是能力，因为你讲复活，他已经知道复活是什么，啊，所以你有讲右边，他就有左边的道理。好，那回过头来，第十七节啊，他说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啊，你知道他们的话，就是那一些不认主的人，他们用同样的主题就讲复活，他们有另外一种理解，有另外一种教导，跟你什么？跟你对着了。那我们通常会觉得，那我的是真的，我一定会赢他，是不是这样？因为我是真理。哎，我要告诉各位，神不给悔改，他就不能明白真理。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忍耐啊。他说其中，换句话说，他们啊，像毒疮一样的教导扩散，面积越来越大，毒害越来越深。其中举了两个人的名字，换句话说，毒疮啊，不是只有复活的问题，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他举一个例子，28节，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这个教导败坏了很多人的信心，那就不信了，或者是他就信一个不是福音的信仰。那你告诉我，什么叫做偏离了复活的教导，说复活已经过了？我跟你们说过啊，我在20多年前，我认识一个美国的一个教会的长老，是一个保守派的，原来是一个长老会。这个长老圣经读得真好，很有恩赐。我曾经听过也看过他对圣经的解释啊，我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有几年的时间，我几乎我每天都会看听一部分他讲的内容。我觉得他把圣经解释得很清晰啊，很清晰。可是过了几年之后，他就走到这里了。他把整个教会带到一个地方，复活已经过去。我非常的诧异，为什么会走到这里？他现在这个教会还在，他另外开始了一个教会，很多人来到他的教会，他没有改变后来他的立场。他说他觉得新约应该是这样理解。你们知道吗？说复活已经过了这种教导，在公元第2世纪就有了，这不是什么新的，他只是把那个东西看到了，觉得有道理。好，那么你们知道复活已经过了，是说我们的第二次复活，耶稣再来的复活已经发生了，所以没有耶稣再来，我们身体复活了。这有什么好处？好处就在我们已经在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已经跟着他什么？复活了。好处是我们不用再等未来了，我们活在哪里？真实的现在。 好处是我们的灵已经复活了，我们不需要等身体第二次耶稣再来的时候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他把肉身第二次复活跟我们灵性已经复活了，把它分隔开来，这是第一个啊。这个东西啊，吸引很多的人，你知道为什么？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所有加在我们今生肉身的苦难，其实都不能影响我们的灵性。如果我们的灵性被影响，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灵性已经是一个什么？复活的灵性。所有胜过我们的力量，包含撒旦，都只能胜过我们的肉身。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没有身体的复活，第二次耶稣再来，就没有审判。换句话说，我们已经被审判过了，我们已经是义人，我们不需要汲汲营营的在今生做一个上帝喜悦的样子，我们已经被喜悦了，而且是全然的被喜悦。你觉得这个复活的道会不会吸引人啊？因为神有无穷尽的恩典。他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开始，从亚当开始，他的给我们的教训都是失败的居多，对吧？那又怎么样？还不是好好的活下来了。失败不等于上帝不喜悦你，这样明白吗？我们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是因为我们相信第二次耶稣基督再来，对这个偏离真道的，那他就败坏了很多人的信心。为什么？我们倒过来解释，那如果我们不再愿意为信仰忍耐，好了，你告诉我，如果我放弃为信仰忍耐，我失信了，我的苦难会不会减少？会不会？为福音、为主受的苦难会不会减少？会大量的减少，对吗？对吗？我爱来就来，我不来就不来。人家问我是不是基督徒，我也不需要回答他。我说，哦，我知道有一个耶稣。你可以轻描淡写，你不需要再那么坚持为这个信付代价。你告诉我，你整个生活的状态是不是就这一方面来讲，你的压力会比较小？你看，就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忍耐已经没有意义了，审判是虚幻的，复活是已经发生赐给我们的。所以所有圣经在启示录预言人的新天新地也好，我们那个新的生命也好，都已经在哪里？我们身上了。我们什么时候会有全然的复活？只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全部都是我们的，不需要再等了。我们已经等了2000年了，好像还没有等到，对吗？所以 我花一点时间讲这个，就告诉你，人家不是没头脑的啊，我们要跟人家抢这个头脑，要什么？增进。但是我们的劝诫，我们的教导，不是建立在我能够赢他。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一种描述啊，为主赢得灵魂，有没有？你要赢谁？赢世界，对吗？赢那些原来抓到他的东西，对吗？但是我觉得教会啊，心要放平一点啊，我不是说我们要懒惰啊，你会慢慢发现保罗劝他这个属灵的孩子真的是像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啊。那我要表达的是，我们回到第二章的第十二十三节，他仍是可信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十八节，有一批人败坏别人的信心。你告诉我，这样的人可恶不可恶？即便是这样，二十四节，我们还是要开一条路给他。应该说，让神借着我们为他预备一条有机会悔改的路。抵挡神的人，保罗在这里二十六节描写是，他被魔鬼任意掳去。这几个字，它的原文就是 the will of Satan， the will of Satan。如果你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这里奉神的旨意，他的字句是一模一样的，他是 the will of God。 保罗是因着神的旨意信了基督，服了基督，然后被基督使用，被基督差遣。可是有一批人，他就是有可能被撒旦的那个意念抓住，他掉到他的网罗，你要让他醒悟过来。他能不能醒悟过来，关键在上帝仍是可信的。你觉得这句话重不重要？所以不要太高举我们有多么大的信心啊！其实我们真的是像一只我啦，像一只小蚂蚁一样，在爬一棵苍天的大树。我们以为我们能够撼动这一棵树，殊不知这一棵树不归我们管。这一棵树，也许是世界，也许是那些失信的人、不认他的人。我们回到第十四节啊。从十四节开始啊，你看整个主题啊，我选几个地方让你读，你就会觉得哎，非常有趣啊，非常有趣。你们最熟悉的一节经文在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什么？真理的道。真理的道啊 ，the word of truth。第十八节，他们偏离了什么？真理的道，听到没有？所以其实他整个行文的脉络啊，一直都在一个轴线里面。到了第二十五节，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什么？明白真理的道。第三章的第六节，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然后第七节，他们常常学习什么？终究不能明白真理的道。看到没有？这个真理的道好像一直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对他有不同的回应。到了第四章，第三节，时候 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掩耳不听真理的道，不听真理的道，不明白真理的道，常常学习还是不明白真理的道，偏离真理的道。如果你是保罗，你要劝你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在这样一个教会的文化、世界的文化里面，你要建造牧养这个教会。他说什么？十五节，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感谢上帝啊，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恩典啊，慢慢的看见他的教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回到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啊，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其实它是一个对照，对照真理教导真理的一批人跟教导假信息，教导啊不是真理偏离真理的一些人，然后他们教的内容，他们的态度，就把它用两条线啊往前走，一边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一边是偏离真理的道。好，我们先讲十四节啊，他说十四节，他这里有一个句型啊，在原文文法上是有个句型。他说，第一个你要嘱咐他们，嘱咐他们什么呢？在这些事，这些事是哪些事呢？我想最简单的理解就是第十节到十三节这里提到的福音。他用很简短的很精简的内容把它描绘出来。他说你要让他们提醒他们回想，我觉得翻得更好是使众人提醒众人，这些就是前面的福音的精髓，在主面前嘱咐他们，第一个不要为言语争辩，第二下面十五节，你当，第一个是不要，这都是命令式啊。第二个是你应当竭力分解真理的道。这个啊，第三，第十六节，但是要远避世俗的虚谈。你可以看到这整段的经文，它的焦点是放在话语，前面是嘱咐他们这些事，要告诉他们。第二，不要为没有益处的言语争辩。什么叫没有益处的呢？就是听了可以败坏别人的信心。什么人呢？十七节，至少徐米乃腓里图，对不对？他说不要为这种争辩。二十三节，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什么时候传道人有一个要赢的心啊，你的道就偏掉了。这个啊，我自己常有体会。我从二十一岁开始讲道，你知道我们很容易掉进一个坑，这个坑就是我今天要把这个道讲给什么人听，这是一个坑啊。但是这个如果是在一般的这个所谓的啊沟通的理论上面，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告诉我， 你要讲一些东西，你要不要知道你要讲给谁听？当然，如果你有一个明确的对象，你的内容就打到他身上，对吗？可是我要告诉你，圣经的道，如果你一旦只针对一些人，你的道就会偏。因为上帝的教会，上帝的百姓，永远不是只有那一批人。第二个坑，这个真的不容易啊。我们这个生，我们这个人的经历的，比如说我们多少岁，我们在那个年龄段，我们那个工作的状态，我们的专业，然后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个性，很多因素不知不觉的会影响我怎么样把这个道传出去，对吧？是不是这样？我们会照我们不知不觉，我们最容易按我们自己喜欢的方式预备一个信息，这是第二个坑。原谅我这样讲啊，其实真正的道就是你根本不想这些，你只想上帝说了什么，求上帝保守你，不要用你自己的经验、专业，你自己觉得你的理解来驾驭上帝的话，把自己交给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来什么驾驭我们、哦、这个是很不容易哦，很不容易哦。我听过一篇道、啊、是一个牧师讲的，他一讲我就知道他要讲给谁听，因为他要讲的那个人我知道，我认识。那他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之前为了一件事情产生了争论，我就在讲台上让你好好的什么学习一下，而且呢你还不能说，你也不一定知道我就是在讲谁，对吗？但会听到的人一听就知道，一听就知道。可是很多人说，我们的信息不是要回应这个时代吗？小心，这是第三个坑。你告诉我，这个时代的需要引导我们的道，还是我们的道要改变这个时代？就看你怎么想啊，看你怎么想。我觉得现在我们太热衷我们要什么回应这个时代，你用什么回应啊？用圣经。我要告诉你，一旦主题确定，圣经跟上去，通常那个圣经的意思都不是原来的意思，对吗？对吗？所以不要太着急，不要太着急，让我们就是平心静气的回到经文里面。他说不要争辩，为什么呢？他说这个争辩会产生一种真境啊，一种真境。这个真境为什么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他说是没有益处的，对建造教会的信心是没有益处的。那什么东西有益处呢？益处这个字在第三章出现过一次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什么？有益的，有益的。所以换句话说，什么叫做 争辩的言语，就是你不按着圣经它原来的意思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你就是容易出现没有益处的争辩。很多不信主的人，很多信了又不信的人，他们常常在言语上比我们犀利，因为很多话很多字眼我们不敢那样子用，他们没有忌讳。弟兄姐妹，所以不要以为你赢了你的争辩你就赢了这个灵魂，会吗？不会，从来都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人是因为输了所以信了，是这样吗？好，第一个是不要，第二个是要。十五节，你要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分解啊，它是一个希腊文的字，这个字非常有意思啊，很多种不同的翻译啊，很多的讨论，很多的论文啊，有人写一本书就写这个这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觉得它的意思呢，可以有积极面跟消极面啊，我是按着经文的上下来揣测的。消极面是什么呢？它的最原始的希腊文的意思啊，就是按着正义分解，就是叫 straight cutting， straight cutting 就是说一个东西就干干脆脆的一刀就给它什么切下去，把那个东西就切开啊，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解释。那把它转化成为我们那个理解，大部分的这个英文的译本就翻成清晰的解释真理的道。我觉得这个呢，没有什么不对啊，但是是经过一个转译。但我自己先往消极的来解释啊。第十六节，要避免世俗的虚谈，以免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换句话说，你分解真理的道要跟什么东西区别出来？世俗的虚谈。因为真理的道它有一个目标，就是让听的人讲的人更敬虔。可是要小心，如果我们传讲的道，我们分享的福音不能够让人更进前，它就是属于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叫世俗的虚谈。虚谈的原文就是 赖过来赖过去， TikTok 小红书，它的原文就是没有实质内容的聊天，像不像我们？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可以测试啊，像我有我的 LINE 啊，会常收到一个组内的肢体啊，他每天会寄很多的内容，有相片，有 video 啊，有文字，都是跟灵修有关的啊，每天都十几条。我每次就这样看过来，我就把它删除。我告诉各位啊，你一键就可以删除了，那个大概对你来讲就是虚谈。你会一直放着，永远都不会删，没事回来看，没事回来想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真理的道。好，这是一个比方啊，一个比方。接下来啊，我自己理解是这样 straight cutting 啊，就是 你要切，为什么要切？我把这个 cutting 这个分解这个形容成一把刀，对吗？他要切开他要的部分跟他不要的部分，是不是这样？那他不要什么呢？十七节、十六节，他不要世俗的虚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让听的人进前。十七节，他们像什么？毒疮越来越大。所以这把刀啊，从下文看起来，更像是一把什么手术刀，对吗？你告诉我，你长一个毒疮，它会越来越烂，把周围的这个组织通通把它让它溃烂。你这个时候你是外科医生，你要怎么办？如果它是三公分，你会切多少？你可能切五公分、六公分，因为要保证它不会什么越烂越大。Cutting, straight cutting。所以从消极面，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用真理的道让不是真理的道，像毒疮的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这种教导让他什么，从你的话语里面，从教会的这个教导里面，完全让他什么切干净。所以啊，你们听我讲，我很少去解释异端，我觉得太浪费时间了，因为我们连神的话我们自己都还没有讲清楚，我动不动去分析这个异端，分析这个世界，好像这个世界被我分析完了，异端被我讲完了，异端就不见了，世界就垮了，会吗？不会。世界会改变，异端会被我们切掉，是因为什么？真理的道被我们传讲出来，被我们传讲出来。那真理的道是什么？第十节到十三节，你可以反复的去读啊。虽然它很短，但是是一个很精髓的福音。意思就是说，这是消极面啊，消极面。那积极面是什么呢？竭力，对吗？竭力。下面说工人，工人在圣经的理解，他通常都是做工的人。工人好像很少被拿来形容医生啊，这个工作。所以消极面你可以用医生的手术刀我们来做理解。那积极面呢？积极面，工人就是你要在神真理的道上做到一个什么程度？上帝喜悦。我告诉各位啊，聚会，正常的聚会，感谢上帝。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是应该的，但未必是上帝喜悦的。喜悦跟应该比较偏向本分，对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问我，他说：“长老，我们十一奉献是税前还是税后？”我说：“圣经没写。”我说：“如果你问我，当然是税前了。”他说：“为什么？”我说：“税前十分之一，就代表上帝先拿嘛。”如果税后十分之一，就代表谁？代表财政部先拿，这还得了啊？意思说，在你的脑子里面，财政部优先于谁？优先于上帝。他说：“这样不是要多拿一点吗？”啊，我说：“那你多奉献一点嘛，反正有20%的扣除额嘛，这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嘛，是不是这样？”好，积极面啊。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我讲两件事情啊，一个叫得蒙喜悦啊，第二章第四节，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什么喜悦他。上帝喜悦什么样子的工人？就是以真理的道 分解真理的道为他主要的服事，做到神喜悦。一个最简单的理解，如果按第二章的第四节，就是不要跟这个世界搅和啊，不要用世界来解释上帝的道。而且啊，尽量排除一些不必要的杂事啊。琪姐说我在家里啊都不讲话，我所有的话都在信友堂讲完了。你们应该感谢琪姐哦，对吗？我跟琪姐，我们上一次一起看电影应该是接近30年前。我当然知道这些事情有的时候也很好，可是这些事情会让我很多事情没办法做嘛。所以琪姐很好，她就耐着性子啊，让我做这件事情。我除了工作，除了教会的服事，大概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什么讨上帝的喜悦吧。我尽量让那个其他的事不要干扰我，不要干扰我啊！如果这样的理解你们可以接受，那下面有无愧啊，就是羞耻。我不知道啊，你知道你花很多的时间在上帝的话语上造就自己，造就别人，很没有成就感。像我这样50年啊，这是其实是没有什么成就感的。我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对不对？你们觉得呢？没有什么夸口，就这样，我就已经走到今天。如果我把这些时间省下来，我在我的事业上，在我应该可以闯出一片天。但是上帝没有带我这样走，我一点都不觉得可惜。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有一点规模，那个教会负责的牧师非常有恩赐，很会讲道，口才非常好。后来他请我，我就去，他一听他就说，哇，他说长老，这就是我要听的道。后来他就说，你有什么秘诀？我最怕人家问这两个字，秘诀。你哪一天到少林寺问方丈啊，你这一身的功夫有什么秘诀？我想他的答案你大概也不容易接受。我就说我没有什么秘诀，我就是一个很平凡但是很专心的人。好，所谓无愧啊，你这里无愧啊，我们看第一章啊第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什么羞耻。看到了啊，羞耻。他说第16节，第一章，愿主怜悯阿尼瑟弗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羞耻。会不会他在暗示提摩太，其实做这件事情，你可能会做到一个没有什么成就感，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甚至有一天会跟我一样为这个受苦 受捆锁，但是不要觉得这是一个羞耻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一个自己都觉得羞耻的事情。第一章的十一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做师父教福音不以为耻，做使徒用福音开拓建造教会他不以为耻，做传道走遍各地各方把福音分享给更多的人他不以为耻。保罗这一生就结束了。我承认啊，我们全世界当今的社会都是用你在世界上的成就来评价你，用你在世界上拥有的财富，你的家庭的美满来评价你。但是你可能你做了这件事情，你都没有这些可以夸口的，你会觉得这一辈子真没用啊。但是你得到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啊，很少人注意啊。第三章第五节，他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里的实意啊，原文就是能力 （power）。他说敬虔，有一种人他的敬虔是他看起来很敬虔，但是没有力量。但是另外一种人的敬虔，真正的敬虔，他是有力量的，叫实的，不是虚的。回到第二章十六节，那一些人会越来越不敬虔，因为他不是紧紧的抓住真理的道。真理的道最后可以安慰我们，让我们觉得这一生是有价值的，是因为你身上有敬虔而来的能力。这是所有这个世界上所有大家夸口的东西都没有的，都不能给你的。二章十一节，有可信的话说，对吧？可信的。然后我们看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啊，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他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前面是讲到徐米乃、腓力图。讲到那一些人偏离真理的道，讲到他们的道败坏好多人的信心。十九节，但是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这个根基是什么？你再往下读，上面有这个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什么他的人。这个基，这个根基写了两句话，第一句话这两个印记叫做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接下来又说，这是第二句话。你们有没有看过盖房子啊？盖房子特别是教会盖房子，它都有一个什么，在教会的那个下面有一块牌子，有没有刻的牌子，会有一节经文，正常是这样。第二句话，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有没有？那么根基是什么？根基是指人还是指的福音的教导？我觉得在这个经文里面指人的机会更大，就是他的人，属他的人。属他的人有什么特别？呼喊主名的人，听懂了？就是那个根基上有一个对联，右边的对联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左边这个对联他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 会不会很清楚？非常的清楚。如果根基是指的属主的人，呼求主名的人，他为什么要呼求主名？他让自己可以离开不义。不义是什么？人真的离得开不义吗？我们回到十九节啊，他说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如果前面是很多人的信心被败坏了，但是上帝的教会有人拆他的根基，但是上帝自己也在做上帝可信的功，他会建立一些属他的人成为教会的根基，这样明白吗？这个根基从上帝看，他认识谁属他；从人看，那些属他的人会呼求主的名，呼求主的名，让自己成为属他的人。有一个特质，就是离开不义。我之前啊，为这个离开不义啊很困扰，为什么呢？因为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他用另外一个比喻，这边是根基的比喻，下一个比喻就是大户人家。大户人家的原文就是大房子 ，a large house， 大房子。第二个比喻就是大房子，大房子里面就是大户人家里面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好。为什么要用这个呢？就代表说主的根基里面立住了。立住了是靠金器银器还是靠木器瓦器啊？喂，小心哦，这圣经里面有坑啊。二十一节，人若自洁，离开不义的意思就是自洁，脱离什么卑贱的事。注意啊，卑贱的事 这四个字把它划掉，因为原文是这些事。人若自洁脱离这些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那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金器银器木器瓦器谁比较贵重？我要告诉你，照世俗的观念，金银比较贵重，但是照圣经的观念，金器里面如果是洁净的，它就可以用在贵重的功用上。木器瓦器有没有贵重的？也有。金器银器有没有卑贱的？有。木器瓦器有没有卑贱的？有。所以重点不在它原来是贵重的金器银器，还是原来是好像不被人看重的木器瓦器。上帝看重的是什么？是离开不义，就是属主的人。那么离开不义，人若自洁，从哪里自洁？离开不义，脱离不义，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合乎主用的原文就是什么？就是对主有益处。好了，他用这个来形容一件什么事情呢？就脱离不义，就是洁净，洁净让自己成为一个上帝有用的器皿，行各样上帝要我们行的事。讲到这里啊，我们就对不义，对不对？对啊，要自洁，我们就你通常会怎么想？就会想到行为，想到动机，对吗？我以前也是在这里面打转啊，那我有什么不义的行为？我有什么不义的动机？我有什么不洁净的行为、不洁净的动机啊？可是这整段的圣经从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它其实一直在循着一个真理的道，这一条主轴在走。意思是什么？ 二十二节，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啊，私欲来了那就更不得了了。谁没有私欲？我有，你们可能也有。私欲会不会干扰我们？会。怎么干扰我们？我对私欲啊扩大解释，对不义呢也扩大解释，其实我都没有问题，对不洁净洁净我也扩大解释。但是如果我们放进这个上下文啊，二十三节，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什么辩论，他又回到这个话语，总要弃绝，弃绝跟离开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离开不义跟自洁，然后脱离他们，然后后面讲到总要弃绝，有没有关系？就是你要把一些东西什么甩掉，前面叫什么？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真进的。这等事很可能就是前面的辩论，对不对？话语的真进，对吗？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上下文里面，不义也好，洁净也好，圣洁也好，公义也好，我们都把它聚焦在什么？话语上。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讲员啊，他是在美国南方神学院任教，他说这段经文的义不义应该是集中在不义的话跟公义的真理，这样他整个经文就简单了，就简单，就不要去猜。好，那下面一个困难是什么？逃避少年人的私欲。私欲怎么理解？第四章啊，第四章的第三节，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什么自己的私欲，然后呢？然后呢？增添好些师父，掩耳不听真道。这里的私欲，它最具体的一种描述的方式，是指的什么？它用外面的东西来什么压迫真理的道，他不听你了，因为他觉得外面的东西更好听啊。有没有道理啊？少年人有没有这种私欲？有没有？不要讲少年人，老年人也有这种私欲。很多人就是经过疫情以后就上网成习惯了嘛，就不要来教会聚会，因为上网很方便嘛，而且同一个早上可以看去好几个教会嘛，对吧？可是问题在，你们觉得这里面有没有私欲呢？因为他想要自己决定谁配做他的师父，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也没什么好。哎呀，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啊，你会发现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句话同时出现在第三章第十七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怎么样完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第十七节，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怎么样行？要预备，预备什么？用上帝的话语，真理的道，让你被好好的教导，好好的分享，不要去跟人家辩。啊，我自己啊，曾经就在信友堂教过很多年的成人主日学啊，你们知道成人主日学一般就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上面讲下面听嘛，对吗？就像现在这样。另外一种就是 分组讨论，有没有？你们猜猜看哪一种受欢迎？啊，当然是分组讨论啊。我记得我们在马拿聚会的时候，我们一分组哦，我们有十几个组，一组都有大概8到10个人，所以我们一分组，说那天是分组聚会哈，都140个、150个人。为什么？哎，也没什么不好，这跟方式不一定有关系啊。但我要告诉各位，那我大概只分享20分钟，然后他们就分组完了以后，他们再有一些每一组有一点点分享嘛，啊，那我会去听啊，听他们讨论，然后会听他们分享。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我问他说：“哎，你觉得今天这样怎么样？”他说：“很好啊。”我说：“好在哪里？”他说：“我就可以把我的意思讲出来啊。”我说：“那你有没有听别人讲是什么意思？”他说：“有啦。”我说：“他们讲什么？都忘了啦。”他只记得什么？他讲了什么？你觉得这个叫不叫分组讨论？啊，所以啊，我不是说这样一定不好。所以后来我在教成人主日学的时候，原谅我啊，我的方式就是讲，我通常是先介绍一些他们可以去读的书，然后我就分享我预备的内容。他们喜欢，最后呢，我就只留2-3分钟，我不要给他们问太多的问题，因为对我来讲啊，我自己受教的过程就是这样。我觉得当我都想不清楚，内容还不够好的时候，我问的问题，我自己都后来想一想，都是没什么水准的。对吗？因为我要问一个好的问题，我必须要有好的内容，对吗？我内容都还没有放进去够好，我动不动就问一个问题，其实那个问题是不是最合适，我自己都没有把握。但是感谢主啊，你有没有发现离开不易，弃绝辩论。原来不是叫我们不要寻找真理，是要让我们用真理的道来帮助我们分辨那些不是真理的道。积极的面就让我们知道主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成为属主的人。好，时间到了，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这是你的话，愿你自己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让我们常常在你的话语中得着敬虔的能力，叫我们有敬虔的生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